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。习近平武汉考察再强调动态清零秘诀真实目的。李克强担忧社会动荡，要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。美国最高院大法官布雷耶星期四退休。新战略首度剑指中共，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。港媒称访港首日，习近平和彭丽媛各有活动。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湖北武汉言调时称，中国人口基数大，搞集体免疫躺平后果不堪设想，宁可影响一些经济，亦要坚持动态清零。清零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一直倡导。新华社刊物半月谈6月21号发表评论称，中国经济正在非常关键时刻，但稳经济根基不牢固，在某种程度上稳经济是比防疫更艰巨的任务，必须保持充分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国经济形势严峻，严酷的清零政策引发党内不满，政治局常委多数亦倾向恢复经济，习近平只好让名义上主管经济的李克强出面救火。习近平在6月22号视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仪式时亦强调，中国将采取更加有效举措，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。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6月27号报告中提到，未来五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紧常态化疫情防控。尽管未来五年的字眼在几个钟头之后被删去，但感暗示了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，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应该得到了巩固。近期习近平对军队枪杆子、文宣系统不杆子的人事布局完成之后，随着亲信黄小红接任中共公安部部长，进一步握紧了刀把子。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6月16号以视像方式出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会议时表示，中国的清零将持续。他预测中国的清零政策将会持续到2023年初，这是中共政府发出的信号。旅居在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吴明恩估计，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，中共会将疫情管控渗透到社会的全方面。北京当局严格的清零防疫措施重创中国经济。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7号表示，受疫情和灾情等影响，面临困难的民众增多，要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。中共官媒新华社28号报道，李克强在27号到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察，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做出以上的表述。李克强在民政部座谈会上说，受疫情、灾情等影响，面临困难的民众增多，他要求民政部加强动态监测，及时发现失业人员和需纳入低保的对象、临时遇困人员等，防止发生冲击道德底线的事。李克强还说，要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。他表示，受疫情影响，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，稳就业任务依然繁重，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，继续落实各项政策，尽快将失业率降下来，控制住。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6月15号公布的经济指标数据，5月份单是失业率已经创两个新高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 6.9%， 创自2018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。16到24岁人口调查的失业率亦升至 18.4%， 亦是纪录上的新高。随着7月份进入毕业高峰，预计将有创纪录的108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，疫情导致的经济放缓令这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更加暗淡，中国失业率恐将持续上升。李克强在上个月底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，中国经济危机比两年前更严重。李克强透露国库已空，他对各级官员说，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灾害，还有一笔总预备费，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。 今年以来，李克强多次对中国严重的经济下滑提出警告，但中共中宣布6月28号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称，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，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宣布将于星期四6月30号中午卸任，咁为由总统拜登提名的非裔女性大法官杰克逊宣誓就任铺平了道路。据大纪元报道，今年1月布雷耶 Stephen Breyer 曾经通知拜登总统，他计划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后退休。星期三，布雷耶在一封信中就此问题进行了更新，我的退休将于2022年6月30号星期四中午生效。相关法规允许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任职，但如果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并且任职超过一定年限，就可以退休并继续领取工资。现年83岁的布雷耶已经远远超过了70岁的年龄界限以及退休者所需的服务10年的期限，因为他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。布雷耶写道，作为一位法官，能够参与到维护我们的宪法和法治的工作中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布雷耶是获得克林顿总统的提名之后加入最高法院，并成为退休前任职时间第二长的大法官，仅次于1991年加入的托马斯 Clarence Thomas 大法官。由于布雷耶此前已经宣布他将在任期结束时退休，咁令到拜登总统可以提前提名一位大法官继任者。拜登曾经表示一定会选择一名非裔女性担任该职务，并在最后提名了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法官杰克逊 Ketanji Brown Jackson。 参议院在4月确认了杰克逊的提名，一旦布雷耶正式退休，他将可以通过进行必要的宪法和司法宣誓而宣誓就职。北约峰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，6月29号发布公布，正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，并修订战略概念，首度将应对中共挑战加入指导方针，同时兼指中共和俄罗斯。法新社报道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颠覆欧洲安全版图四个多月之后，多国领导人在6月29号到30号齐集西班牙马德里，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所称的北约未来的历史性和变革性峰会，共同讨论新战略概念。峰会主轴除了俄乌战争之外，还包括如何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。中央社报道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过视像告知北约各国的领袖，乌克兰需要现代武器和更多金钱援助来对抗俄罗斯入侵。我们需要破除俄国的火炮优势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现代系统和现代火炮。泽连斯基表示，金钱援助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器援助，俄国每日仍然会收到数十亿美元，并将这笔钱用于战争。我们有数十亿美元的赤字，我们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来填补这个缺口。他补充说，乌克兰每个月需要约50亿美元用于国防。路透社报道，北约峰会29号发布公布，宣布正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。公布表示，芬兰和瑞典加入之后，将令他们更安全，北约更壮大，并让欧洲大西洋地区更有保障。公布并提到，北约亦已经同意新的战略概念。公布形容俄罗斯是盟邦安全最重要且直接的威胁，以此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约和俄罗斯急速恶化的关系。北约承诺将进一步协助基辅政府，并通过一项目的让乌克兰国防部门现代化的援助方案，同时决定大幅强化自身阻吓和防御力。北约亦在公布中修订了战略概念，首度加入中共对北约的利益、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，并称中共试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俄罗斯声称北约向东扩展， 导致了俄乌战争，但反而促成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，令北约真系扩大。同时让同俄国结盟的北京震惊的是，俄乌战争竟然造成北约开始连结亚太，同时剑指中俄威胁。彭博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说话，北约这次峰会在概述他的新政策指导方针时，为中共贴上了系统性挑战的标签。该官员表示，将中共纳入北约的最新战略概念很重要，咁亦系点解日本、南韩、澳洲同新西兰首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。临近七一，有传媒引述消息称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同夫人彭丽媛喺6月30日访港。访港首日，佢哋将乘坐高铁即日往返香港同深圳两地，而习近平同彭丽媛各有行程。香港亲建制网媒香港01引述消息称，获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来香港出席回归25周年活动以及新政府就职典礼，夫人彭丽媛亦会随行。习近平夫妇6月30日访港首日，两人将循高铁即日往返港深两地。当日下午，两人将乘坐高铁由深圳抵港，并于高铁西九龙站逗留视察。随后两人各有行程安排，习近平将赴港岛，彭丽媛则预计留守西九一带，包括前往附近的西九龙站的戏曲中心参观，并于傍晚出发前往港岛，会合习近平出席礼宾府特设晚宴。香港部分政界人士29日星期三起，需入住湾仔君悦酒店和万丽海景酒店闭环隔离。中共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，获邀出席30日下午4点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合照和会见活动，暂时未知有什么主要嘉宾。不少建制派人士表示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会出席。习近平这次七一南下出席新班子就职典礼，有别过往乘坐专机，选择取道陆路往返。据悉，两人亦将循高铁即日来回。7月1日早上再赴香港出席新班子就职典礼。为确保他的人身安全，警方将今次的保安级别定为最高。除了高铁西九站要塞之外，亦会沿线遥距护航和高度布防，包括沿途有人驻守和巡逻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警方在28日强调，将为习近平提供最高级别的防恐近身保卫，并封锁部分道路。凡领导人逗留、到访和途经地区，将划为核心保安区，周边则列为保安区。29日凌晨起，湾仔北一带将大范围封路，港铁会展站则于30日凌晨起关闭，比习近平5年前访港的封锁更大。外传习近平七一将向港人送大礼，有传媒引述内地学者彭彭分析，指大陆当局刚在28日宣布入境者的隔离时间缩减至7+3日，香港前往大陆同样受益。他表示，北京政府选择七一前夕宣布放宽隔离政策，有为香港回归25周年派大礼包的意味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